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人数接近千万之际，悉尼民众举行了大型的声援活动。今天我们首先带您去活动的现场，感受一下当时的热烈气氛，然后我们会带您去南澳领略一个富有浓郁地方风情的博览会。之后啊，我们会看到一位来自台湾的钢琴演奏家是怎样从澳洲走向世界的。最后我们将向您展示非常有趣的手工制作糖果的过程。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党团队人数快速的逼近1000万之际，悉尼多家团体于4月8日中午举行集会游行，声援1000万三退勇士。
声援1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在悉尼市中心的贝尔摩公园举行，公园内标语横幅林立，大约有300-400人参加了当日的集会。西藏、台湾及越南社团均派代表到场声援。集会由悉尼希望之声播音员玛丽媛和悉尼知名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斯蒂文·辛联合主持。悉尼的越南广播电台负责人包奎女士在发言时表示，1000万的退党声音显示了共产党阵营即将土崩瓦解。他呼吁尚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人民应该完全的清醒过来，全面的抛弃共产党。原中共驻悉尼高级领事陈永林先生也参加了集会。
大家都知道，爱中国首先是反对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对人民的这个屠杀，对人民的这种奴役和残酷迫害现在还在继续，所以他不反对共产党，他支持共产党，谈什么爱国。这种情况下，这个我想起这个以前这个民主自由人士胡适根有一句话，就是中国需要的是每一个中国人拿出一点良知和勇气，拿出一点公民精神和责任感，从我做起，积极投入到这场这个反对专制的运动中来。那么中国就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
这个1000万就对中共来说，实际上就是意味着这个向死亡又走近了一步，因为就意味着这个更多的人又拿起了镐子来给中共掘墓。
刚刚逃离中共控制的民运人士冯海光先生在集会上宣读了一份退党宣言。
我呢，在个出国之前呢，在2005年7月2日，我也就在大纪元上退了党，而且我是以我的真名退党的。我在这里呢读一遍，重申一下，我这个表明我的这个更大的决心。我的这个退党声明，我不是党员，但我入个团。这个共产党是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借尸还魂，其信仰是空想，其手段是暴力，其实质是专权，其表现是腐败，早就应该把这个邪灵附体的这个魔鬼啊彻底的抛弃和灭绝。我相信从这1000万开始，我们中国民族将迎来更大伟大的这个光明前途。我们一个新的中国必将从我们这些人的手中将很快就会诞生。谢谢大家。
在集会上发言的还有西藏代表以及原澳洲知名民运人士杨军等。集会后，人们举着横幅在警车的开道封路之下从公园游行到唐人街，醒目的标语、威武雄壮的旗鼓吸引了大街两旁的过路人群。人们注意到，已经成为海外人权活动家的陈永林也走在了游行队伍中。
退党自救！
南澳昂立博览会的免费集市每年吸引约30,000人次参加，并多次获得澳大利亚日社区活动年度奖。各式各样的表演和活动向您展示着迷人的澳洲风情。
2006昂立博览会免费集市3月19日在昂立市体育场举行，该活动深受当地人喜爱，历年获得澳大利亚日社区活动年度奖，每年吸引约30,000人次参加。 体育场的大草坪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遮阳棚，沿大草坪外环上百个展位按五大区块整齐地排列着，展位有100多个，包括银行、学校、健康保险、花卉园艺、音乐、戏剧、体育锻炼、电讯通讯等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人们品尝着免费的爆米花，悠闲地徜徉在各个摊位之间，自由地选择感兴趣的资讯。草坪中间有巨大的游乐设施，这可是免费的哦，只要有耐心排队，不怕头晕，你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个够。草地中心的大帐篷里有各式自由表演和手工操作演示，相比起中心舞台，这里的表演显得更放松随意，观众与表演者热烈的交流互动。的表演更是热闹，有两个华人背景的团体应邀参加了本次的集市，为集市带来古老东方文化的气息。集市上很多项目都是免费的，无论是主办者、参加者还是参观者，大家都很享受这份给予和关爱所带来的快乐。
曾就读于昆士兰音乐学院的张琼文女士也算得上是澳洲的闺女了，她在美国成功的安营扎寨之后，于近期返回娘家进行艺术交流。下面的节目中，她将与我们分享她是怎样从澳洲成功的走向世界的。
演奏独树一帜，在强烈清楚的诠释下，曲型间包含着温柔动人的学术气息。这是美国纽约演奏评论月刊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任教纽约城市大学利曼学院的副教授、来自台湾的张琼文女士钢琴演奏的评价。张琼文1991年从台湾留学来到澳洲，在昆士兰音乐学院攻读学士学位。由于他扎实的音乐功底，获得该校第一年首次取得全额奖学金留学澳洲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取得音乐学院学士之后，出于对音乐的酷爱和希望寻求一份好的工作，他转往美国纽约曼哈顿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之后又取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张琼文演奏经历起自于1995年在澳洲举行的首次个人音乐会。不久，受邀演出于德国音乐节及纽约卡内基音乐所，其后参与演出了包括由佛斯海瑞森公司主办的21世纪钢琴家系列、2003年国际艺术家集团 Markin Hall 个人独奏会等。2004年荣邀远赴瑞士多个城市举办巡回演出。2005年他还在纽约的 Simple Space、史坦威音乐厅以及卡内基音乐所等多处举办过独奏会。这一次他回到布里斯本看望老同学，一直升音乐学院为他成功地举办了一场独奏会，获得好评。那么这位年轻的副教授张琼文是怎样踏进音乐教育领域的呢？
那我就是因为音乐很难找工作嘛，然后学士毕业就想说那我再念一个硕士好了，然后我就去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念硕士，念完当然是那边是最竞争的啊，那我就想说走演奏太难了，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念一个博士嘛，因为博士念出来的主要就是一方面能够在大学里面教书，一方面我可以做研究，我当初心是这样想，然后我又可以继续演奏，我可以做各方面的，譬如说演奏可以教书，可以做研究，那一个刚好一个大学教授的位置刚刚好可以让我做这三样东西。
张琼文不仅应当称得上是一位演奏家，更是一位在音乐教育和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的教育家，尤其是他第一个将东方的禅坐应用于音乐演奏比赛之前，以减轻演奏前的紧张和恐惧感，并提高演奏的质量。
那这方面，因为大部分的学音乐的人都是只会就是弹乐器或是唱歌或是老师，那很少人在做这个科学方面的研究。那我用禅坐来治疗就是演奏前的紧张，和能够接受自己紧张程度，也是禅坐的一种方法。就是
经过数据调查统计，证明了禅坐对演奏前的紧张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但是能不能同时也提高演奏质量呢？为了要证明这一点，张琼文又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和统计。
那既然克服了紧张，会不会对这个 quality 就是他们出来的 result 对它的质量，它的quality 和它的那个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我就把那个音乐会就录影，然后请了两个professional musicians 职业的音乐家来就是评判，给他们一个分数。这19个人中，其中有9个是学过禅坐，10个是没有，所以我就 compare， 然后看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结果就发现第一个学过的人哈，很奇怪的是，你会觉得说没学过的人哈，应该是越紧张他那个quality 越差，对不对？然后但是你会觉得说那学过的人是不是越紧张 quality 一样也是越差，对不对？好像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想，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学过禅坐的人紧张度会有降低，但是我们个别一个人看，他们如果紧张度比其他人高一点，但是他的 quality 反而也是高一点。
要在纽约这个世界一流人才遍地的大学内担任教授，是很多有志之士的梦想。张琼文又是如何实现他的梦想呢？
大学教授的位置也是我觉得很 lucky， 因为当初因为纽约是最音乐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我当初也没有想到说，我只是想说申请。其实我申请的时候，我寄了300多份 resume， 光找一个他们叫做 adjunct professor， 我光找一个 part time 我就寄了300多份的 resume， 然后我拿到了2个 part time， 然后后来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啊，因为 part time pay 并不好，所以我那时候刚毕业到我找到现在的工作，我 我有五个工作，礼拜二和礼拜四是同一个工作，所以我有五个不同的包包，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六，所以六天我在五个不同的地方工作，然后有教书、有演出、有伴奏，我什么都做过了。
张秋文正是有这样吃苦耐劳的经历，才会有今天令自己和朋友都满意以及赞叹的成果。
在一个已经从机械化走向电子化、数码化的时代，传统的手工技艺仍会让人流连不已。相信我们下面的这个节目一定会唤回您甜蜜的儿时记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糖果，但是您是否知道美味的糖果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情人港 Harborside 购物中心里的糖果店来看一看。
这个糖果店虽然不大，但是顾客却络绎不绝，而且有些顾客还会站在这里很长的时间。那是因为这家糖果店所出售的所有糖果都是现场手工制作出来的。这种手工制糖在澳大利亚是很受欢迎的，不仅仅因为它很新鲜，风味特别，更是因为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独特。艾登是这家糖果店的老板，他在这儿已经经营了六年了。他要为我们的观众朋友特别制作一款澳洲人喜欢的糖果。这口大锅里面已经有一大块黄黄的东西了，猜得出是什么吗？是一大块黄油。现在啊，艾登正在往锅里加一种最主要的原料之一，叫做糖胶，晶莹剔透，而且好黏哦。看看艾登的手法，这可是专业的，可以让这个黏黏的糖胶顺利地加到锅里。艾登告诉我们，糖胶一般都是从小麦中提取的，因为有些人过敏，现在用的是从蔬菜中提取的，而且是从泰国进口的。再放三大勺白砂糖，哟，还不够，再得来点儿。然后加入一点点冷水，还有最后一样东西，也是一点点。白白的，原来是盐，为的是不让这个糖太甜。好了，一切准备就绪，现在要开始制作了。做糖的关键之一是火候，不同的品种需要的火候时间都不一样，所以要用不同的炉子。艾登现在使用的这个炉子是温和型的，因为这种糖需要慢工出细活。制作糖果除了精选原料之外，最主要的是要用最合适的容器。大家看到了，这用的是一口大铜锅，那是因为啊，铜的导热性强，加热均匀，这样糖浆不容易结块。记住千万不能用铁锅，否则啊，那个糖很容易成为黑色。
那随着这样不断的搅拌呢，我们看到锅里面的成分呢也在渐渐的融化，但是牛油呢就是比较难融化，所以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哦。
艾登告诉我们，因为这块黄油太大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融化，所以这个搅拌过程需要15到20分钟，最好呢是顺着一个方向搅。在搅拌过程中，糖浆的温度会慢慢的升高，会越来越热。咦，艾登往糖浆里面放了一根金属棒，干什么用的呢？ 哦，艾登是要看看现在的温度是否已经达到了可以放心人的标准。这种糖需要的温度是摄氏120度，最高不能超过130度。一般来说，糖浆泛起泡泡的时候，温度就差不多了。
站在这个锅的旁边呢，我可以闻到很香很甜的味道。
看来还差一点点，还需要再搅拌一会儿。阿等告诉我们，这个炉子的火不是很猛，所以糖浆的温度是一点点上来的。
那现在的温度已经足够了，那艾登呢就是把这个杏仁粒慢慢的倒进炉子里面，然后也是同时呢不断的在搅拌。那这个杏仁粒呢是去皮的，那么所以把它放在糖里面的时候，就是做成糖的时候呢，吃起来是会很甜的，是没有苦的味道。
加入杏仁粒后还要再搅拌一会儿，使糖浆变得厚一些，味道更香一些。好了，现在可以把糖浆倒出来了。哇，锅很烫，还有点分量呢。糖浆要倒在哪里呢？在后面的大理石的台子上，有三个不锈钢的大盘子，就倒在这里面了。
那我们已经把糖煮好了，那么把它呢已经倒在这个盘子里面，那么需要等大概15分钟的时间，等它冷却之后呢，我们可以就做糖块了。这个桌子呢是用大理石做的，所以呢它也是不粘的，那么如果有糖呢就是会渗出来之后也是非常容易的，就是把它可以清理掉的。那么杏仁糖呢大概需要15分钟时间冷却，那么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棉花糖。
This is raw zone
Like this, bro?
Yeah, I twist the fingers.
Wow, 好大的棉花糖！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好像也是这样玩过。I think that's enough, Adam. That's big enough.
我这可是业余的，还是让 Adam 给我们示范一下专业的手法吧。把混合了使用色素的砂糖倒进棉花糖机器中间的这个小孔里，在机器不停地转动和加热下，砂糖变成一绺绺地飞出来，把它们拢在手里，再放进塑料袋里就成了。是不是很简单？一会儿就做好了一大堆。时间差不多了，让我们回去看看那个太妃杏仁糖吧。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糖是很硬很硬的，那我们现在到最后一步要把它敲碎。
先拿榔头从盘子的背面敲一敲，使糖松一些，再用三角铲子从盘子上把糖铲下来，再用榔头把这些大块的糖敲成小碎块。
这种糖是很脆的，然后很香很甜。
艾伦告诉我们，他这里有多达35种自制的产品，他一般都在这里做糖，因为客人们喜欢看他们做糖的过程，也能看到他们的糖果是多么的新鲜。他们的糖果造型也很特别，看，有的像美味可口的蛋糕，有的像未经雕琢的玉石，还有小朋友喜欢的棒棒糖。这里的空气都仿佛有一股浓浓的香甜味道，真有些舍不得离开这里。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请教 Adam 软糖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再见了 Adam， 再见了美味的糖果店。
观众朋友，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